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好，刚才谈到这个新的法律的生效哈，对于快餐业以及消费者啊各方面的影响，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吗？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888-275-1628 888-275-1628。那么讲到加州的法案呢，其实是有另外一条法案也是让很多人它是非常有争议性哈。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法案呢，也有一个新的消息是吧，雪梨？
是，这个我想大家听到都会挺开心的，就是加州的州务卿办公室宣布了这个废除第47号提案部分内容的这个倡议，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签名，会在今年11月5号的大选中列入公投，所以加州选民是有机会可以改革这个很具争议的法律的。这个我们之前就是他刚开始在这个聚集签名，就是在征签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有报道。那这个47号提案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们也都不陌生，因为自从我跟 Cathy 一起做这个广播以来，47号提案真的是常常被提到的内容，因为各种啊像什么治安啊然后盗窃啊这样的新闻，可能这个47号提案就会被提起来。那我是这个是2014年通过的嘛，然后这个提案的名称是还挺好听的一个名字，叫做安全社区和学校法案，叫 Safe Neighborhoods and Schools Act。 这个47号提案我还就是怎么觉得它这个臭名昭彰现在，但是它原本有这个名字是非常的非常的高大上，非常
好
听的一个那我今天也看了一下这个提案的一个分析，我想也是就是帮助大家回忆起来这个提案刚提出来然后一直到现在为什么会那么臭名昭著。这个原本是打着这个安全的旗号，结果后来变成为犯罪分子来松绑，把一些重罪变成轻罪，设定了这个盗窃金额超过$950才会被指控的这一条，结果导致这个企业主们苦不堪言，民众也变得很愤怒，因为治安变得非常的差，然后很多的批评者大部分的声音都是指向这条法律才导致的这个零售盗窃，还有这些明目张胆的像零元购的这些窃盗激增。那最早呢开始就是汽车玻璃开始砸窗盗窃，在旧金山的多个旅游景区去明目张胆的这个直接砸玻璃，然后盗窃汽车内的东西，然后很多游客啊开始去旧金山自驾游的时候就被偷光行李，护照也被偷，还有人就因为这样子只好无家可归。那这个我知道，因为之前我跟我朋友从纽约过去旅游，他那个时候好像刚好赶上了这一波风潮要起来的那个头，所以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的新闻报道，然后他就去旅游，他也没有去注意车子怎么样的情况，结果还真的就是那一次被偷了。
哦哟，中招了。
对，然后他真的是那个时候就是旧金山还状况还没有下那么严重，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那他就是把他的行李放在后车厢嘛，结果还好的，他有个不幸中的大幸，就是他当时呢是把他的这个 laptop 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像护照啊什么的是装在随便的袋子里面，就是到处丢在旁边散乱的。那这个行李箱里面其实就只有装衣服跟他的化妆品，结果那个歹徒他就只偷了那个行李箱，因为觉得那个应该是最重要的，然后反而是还好他的那些什么笔记型电脑啊然后他的护照那些重要的文件他是随便散乱的丢，那个歹徒就没有去抢那些，所以这真的是他就是不幸中的大幸。
哇哦，这个我其实我自己也中过招，但虽然那个车里面啥都没有，但是那个车就被敲了窗。
如果车子是保险公司，就是如果是租的话，好像这个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就是会顺利的帮游客可以去，就是 就是处理这个事情，对不对？
对，但是你知道吗，那次我就去打电话，因为你还得去处理嘛，对吧，去修啊，那个、那个就是很多家那个修玻璃的那个车厂都很忙的，就花你要花很多时间、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去、去修的时候就问那家修车厂，我说你们大概一天会要修多少辆这样的车的玻璃，他说忙的时候几十辆，你就想想看。
哇，完全没有想到这样的现象，结果修车厂反而是受益了。
对呀、
那就是那就是反正一开始这个法案出来之后是汽车玻璃砸窗盗窃的事件，后来呢就慢慢演变成了就是入室盗窃就越来越多了嘛。那洛杉矶有很多的华人区也都遭殃了，甚至有劫匪偷一次还不过瘾，三天偷两次的这样子的情况。那后来这件事情大家慢慢的意识到了之后，也开始有这个保护意识了，所以呢歹徒呢他就在疫情开始之后那段期间，他就转向零元购，就开始把目标把它迁移到商店上面去了，反正这个$950以下不会被控罪。那之后呢还有一个雪上加霜的，就是旧金山洛杉矶的检察官办公室又展开了一个刑事司法改革，让这些劫匪可以去零元保释，不用钱就保释出来，就搞得这些劫匪又更嚣张了。那在2022年11月的时候有一个案子，就是洛杉矶的一家 Nordstrom 的商场被十几名的劫匪去零元购了，那警方花了一个星期好不容易把十几个劫匪逮捕归案，没有想到第二天他们全部被零元保释了，全部就是都可以无事一身轻就出狱了。那劫匪在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还嚣张的对警察说啊，反正我今晚就能出去，就导致的这个警方执法也没有动力去执法了。
对，这个其实我就是亲自有跟旧金山的警察啊、就是谈过，他们就是其实对很多警察来说，他们感到非常的沮丧，因为因为就是说他对他们来说，他们是想要去抓住这些劫匪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法律，他们就觉得说自己的这个执法能力也被削弱了。我这个是真的是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说的。
真的就变成警察也不好做事，也很不好当。那我还记得当时不是还有那个 defund the police 的这样子的运动，大家还对警察很有敌意。我真的是警察生涯中大概是就最 depressed 的一段日子。那我还看到说后来呢很多商店好像为了能够报案，所以把很多的商品价格标在$950以上，这样子被盗了才可以报案，但是如果顾客去结账的时候会给一个折扣券恢复到原有的价格。
哇，这个真是没办法的办法。
是，那其实之前 Cathy 也有提到过说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加州的选民是有试图要推翻这个47号法案的，但是后来失败了。那现在呢越来越猖獗的这个零元购也让很多本来支持47号法案的人这些政府官员也没有办法接受了，所以提出了一些部分的修改，例如说要提高某一些毒品跟盗窃罪的处罚力度，然后加重对曾经有两次或是两次以上盗窃相关前科的入室行窃者的惩罚。那现在这个提议呢也获得了超过60万个有效的请愿签名，轻松就超过了投票资格所需的54万个的签名。那现在呢这个加州州长纽森跟一些民主党的议员他还是反对去修改47号提案的，所以就算现在已经达到了60万个有效的请愿签名了，但是今年年底的大选公投到底能不能通过呢还是一个未知数，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怎么想的。
是，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我知道的哈，还是非常支持说要去改革这个47号法案， 如果不能完全废除的话，因为它是公投通过的，你说要废除的话还得要用一个公投啊，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呢就是目前的做法还是要去修改它。我也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是支持的，那或许也有反对的哈。那么我们非常想听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这个它是多少啊，超过60万个有效签名里面，有没有您的一个签名呢？您对这个就是今年大选公投这项来推翻47号法案部分内容哈怎么看呢？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8882751628。那不管您支持还是说反对，还是说有其他的想法啊，都非常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讨论，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